So camera speed.
Sound production, take one.
维养可以
不正经合理。
大家好，我们是时尚最强 DNA， 我是 Darren，
我是 Adeline。
每到这个时分，就是我现在精神特别好、声音最洪亮的时候。
Yeah， 我刚才是非常的高亢的说 DNA。
对，没错。但是你知道，你最近你发那个限动，你说哎，我们是最后一集，然后就有网友说真的吗？最后一集吗？我就说我是不知道啦。
上半季 no 最后一集。
哦，上半季 no 最后一集。
压死。
好，我们是 mid season finale。那今天一样呢，我们会来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还有呢讲一下我们这一整年这样子上半年呢过得怎么样。
但是我有点发现，就是经过这个征稿，我就发现我真的没什么朋友诶。
我跟你讲，那我们刚刚在 re 稿的时候已经讲过，就是你没有在认真经营这件事情。
我其实有，但是我
这首先第一个大指控就是，你知道我们要修，就是兄妹戏强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呢，Adam 现在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大明星，然后我是他的小编。
不是，因为我跟你讲，我压力真的很大。
你压力大什么？
我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你大家想想看，一个没有留学背景的人，然后第一次踏到纽西兰，要装作自己很了解这边的这个感觉吗？
那你去姚五十兰。
姚五十兰。
对。
你说姚
压力太大，就是假如说哦，我一个社会大学生，我一个大学新鲜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去五十岚。
不是，但是就是毕竟我已经三十几了，你总是要面对这份工作，但是就是我的前期就有点你知道动荡，还没有很稳定，
怎么可能？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叫我干什么的时候，我可能就觉得说我在带头没办法这样子。
我跟你讲，这有没有心的问题而已。
我有心啊。
好，那请你拿出来。
会，我会拿出来在我个人的短影音上面。
直接给你做切割。所以你看，这是我第一个大指控。
OK， 不是，
那你对我什么指控吗？
我对你的指控哦，就是你会在我已经很忙，好不容易把音档剪好的时候，开始就说，我觉得你可以再加一个 background， 我觉得你再可以放个歌这样。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怎样？你是觉得我坐在这边整天没事干，直接在剪那个音乐？
就是你知道，因为我是站在一个就是说，就是客户端，就是会希望可以加一点好东西，
对，
然后或是请你修改。然后我呢，那个，那我的理解是，反正你还没输出，你的编辑档只要还在，那很简单。
OK， 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得自我反省。我觉得当然跟第一季比起来，我第二季真的是有点力不从心。
你知道，就是永远都是有时间的，只是我们要想办法挤出来了。
对，但是我真的要讲，我觉得其实我顺便还要再提醒你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在旁边看着你，我觉得你有一天真的会垮台。你现在真的把自己弄到一个已经就是你知道一个极限了 ，max、
啊、
max。
对，就是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常常就一直在跟人家嘴说，我跟你讲，你真的，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讲话有点自我中心，但是我每次跟人家讲，就是别人跟人家忙的时候，我这上半季我都跟人家回说，你有我忙吗？你有我忙吗？我就会直接很咄咄逼人的跟他讲说，你没有我忙，你就不可以在我面前叫我忙。
不是，可是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在忙的事情啊。可是我会觉得说是自己的调节问题。你可能会觉得说你根本可能我在旁边看了，我觉得你没有在调节，你就是把自己弄到忙死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
忙到自己死掉。
就是那个我就是一个不会踩刹车，然后一直往前来冲的人。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有点危险。但是因为我个人就是会觉得说，我现在带团很累，但是我下班的时候，如果你叫我做什么事，我必须承认，就是我可能真的在，譬如说剪音档的时候，我就想说，哦，我大概剪个60分就好了，这样。
对，就是
我会觉得说，
对，没错，这个是我也要跟你讲，就是那我觉得，因为那个，那我没有，就是那我可能只是跟你讲说，你加个 BGM 一点点，或是你这个地方做一点点这样就好，就是我就没有大改，是因为我觉得听完我也知道说，好，你力不从心，就是你大概只能稍微这样随便剪完，就像我们里面有几集，有时候还突然就是有一个，像例如说我卡词，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录的时候都会卡词嘛，然后我可能会说，我想一下，但是你那个时候是忙到你可能没有剪到。
我想一下，没有帮你剪掉。
对对对，就是全部都还在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网友有没有听到，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当下听到，我想说，啊，要不要发讯息给 Adeline？ 但我怕他已经忙到要爆了，我再传下去，他可能崩溃。
会有一点。
对，所以就是只有在你刚刚做好，像例如说，我会跟你提要求，都说因为你提早完成。所以提早完成我听了之后，我才会跟你讲说，那要不然你可以再加一点这个。
因为你在，譬如说，但是我觉得我对于你要求的事情，大部分都不会说拒绝。
嗯哼哼，
像比如说你叫我做 BGM， 我想说好，我可以，我就赶快把它加进去。
对，
这样。
但因为就是那种，就是很细微那种微小的，我就会想说不要太多。所以如果假如说，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对你的心态有点像是我在帮学生改作业一样，我不会把每个东西都改出来，但是我大概就圈两三个，我说好，你先去改这几个。 然后就
其他慢慢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也不要跟自己过不去，我给他改那么多戏呢，然后叫他也没有要帮我改，然后甚至还怨恨我，我讲那样算了。
对，因为有时候如果真的忙，我真的会怨恨，就会觉得说烦不烦啊这样子。
OK，
对。
那我自己是给我自己的表现，我是给自己90分啦、啊，因为我必须要说呢，那我还是就是屹立不摇的撑住这个电台。
但是我真的必须要说，你要注意你的身体。
有有有，就是其实我就是我觉得我大概在十月的时候就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告诉自己，就是说我要照顾好我自己的心理健康。我觉得我现在心理健康比较不健康一点，身体健康也不健康，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有感觉的是心理健康，
所以我觉得其实事实的摆烂是没有问题的。
有啦有啦，那个那我有，我有。
你要学习摆烂，
就是我必须要说我很谢谢 ChatGPT， 因为 ChatGPT 帮我做完了很多功课。
他会 always 把东西全部放在 ChatGPT 上面，然后问我。连我跟你讲哦，连我们的那个每一集的标题，他都要从 ChatGPT 上面找答案。
哎，快多了啊！
是这样没有错、啊。
而且其实我真，而且你知道，我真的不要说，我有时候累的时候，他真的帮我生出比我好，就是还比我还要好的点子。
哎，不是，但是我所说的摆烂，并不是说叫别人去帮你做事。我现在说的摆烂是说，有些东西就是大概就好了。
有啦有啦，就是其实我现在有在做这件事。
我觉得我一个成年人讲出这句话，非常的没不负责任，就说哎，很多事情就大概就好了。
对啦，就是那个，那我觉得你该积极的时候要积极，但是我只是要讲，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如果再不放，像例如说，我最近才刚刚结束一个。很大的报告、嗯、那个很大的报告同时因为我们还要去做其他小作业。
对。
所以小作业我就直接要放啊，没办法啊。啊要不然这样的话你看我为那个大报告我前天四点睡大前天五点睡。
你知道
然后早上又要上课跟教书。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也在 follow 你的，他们都说欸你哥是不是太累了。
对啊、就是、
他们都会这样问我。
呀、yeah, 但是你知道就没办法，就也刚好我自己的选择嘛。
所以我刚才 push 你吃一些磷虾油，你居然不想接受，
没关系，那那个是身体健康的部分，身体就让它烂，没关系。
你不能这样子说，
我心理健康，
你必须疏通你的血管，因为我跟你讲 ，Daryl， 我跟你讲，任何人有看到 Daryl 在吃麦当劳，拜托劝他不要再吃了。
我你长昨天才看到我吃麦当劳，然后我就直接回他说，我说你就让我吃，我还有东西还没做完。
不是，你看，就是我跟你讲，他吃不吃，我觉得你要吃，我觉得没意见。但是我跟你讲，当每个人每天晚上下班看到你都在吃同样的，
没有每天呐、啊，
几乎
讲得很夸张，
一天
就是吃全年的便当啊，百多块全年的便当看起来很好吃、欸。
不是，但是他就是也是便当。但我跟你讲，就是你一天三餐里面会有一餐是素食，这就是不合理。
没有三餐一餐呐、啊，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两三天吃一次是很长。我觉得我的频率很高、欸。
对，我觉得至少只能一个礼拜一次，包括你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你一个礼拜一次已经也算
是
过太多了。
但一直你刚刚讲到，我就突然想到昨天跟温妮讲对话，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先让我照顾好我的心理健康，吃这些东西我心里会开心。
其实我觉得妈妈都是可怜的，因为她就是关心，但是就会被骂。让我吃怎么啦？
没有，那我没有骂他，我只是跟他讲，我就说你就让我吃怎么样？我就说你就让着我，我就面对一堆 paper， 然后转头跟他拿薯条说你就让着我吃。
哎、欸，你不要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什么金氏世界纪录上面那种什么变成那种300公斤大胖子，都是就觉得说，你就让我吃，你不要管我。然后就是父母就觉得说，哦，他压力大，让他吃吧。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大肥猪。哎，
不会啦，那我现在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所以我寒假会开始运动。因为我那天你知道，那个我们体育班很爱偷拍我，就是偷拍我上课，尤其是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你整个肿到爆，是不是？
肿到爆！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敢看哎、欸，因为你知道，就他们是坐在位置上往上拍。那平常我们自己看到什么是对视，或是从上面看，就觉得哎、欸，就是还蛮没有问题的。但是
从下面拍，
当他们从座位下往上拍的时候，哇塞，这该有的东西全部都有、欸。
其实我现在最近也是很肥啊，
对，
好啊，大家就是寒假好好减肥，
对，好好减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其中一个2024年会做的一个事情，
没错，
这样子。好的 ，OK， 那么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 key 呢，就是呢要先帮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刚刚才加入我们的朋友呢，还是其实呢你就是完全还没有开始听第二季，甚至呢还是有人跟我讲说，哎，那个你们不是已经结束了吗？就是不要说不好意思，我们换颜色、欸，
你就说你全家才结束，才骂他全家，
不要骂他，不要骂他，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换绿色了，好了，我们现在是第二季哦。
Yeah.
那不管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先来聊一下，可能没有做得很好啦，但是我们也起码也撑了那么多集。
对
，Adeline 先来讲一下，你觉得你上半季最有记忆点的一集是什么？
其实我最有记忆点的，可能还是一直在吵着说要跟男友去 Disneyland 的那一集、
啊。我也是耶，我也是那一集，对，我也喜欢那一集。
可是你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一集就是真的有是 follow 到一个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挑一个小东西出来靠背。
可是我那集有在靠背吗？
有啊，那你当时会想做这一集，你自己忘了。当时想做这一集的目的，只是纯粹因为你看到 D 卡上面有一篇。 就是
不是不是
女生要做的一百件事情，然后就说、哦、那个，那我们来靠北他一下吧。
不是不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不是要靠北那个人，我是先靠北我朋友们，因为解封中每个人都跟男友去迪士尼乐
园。哦 ，OK OK。
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跟男友去迪士尼乐园？
那你有找到那个 D 卡的文章？
对，我找到那个 D 卡文章，因为那个人写的太闹了。
OK OK。
然后我就一直在嘲笑他说他分手，就觉得自己很好笑。
因为我看到的角度是我们挑一个小东西出来讲。
对，因为其实我们第一季有很多比较会大家喜欢的集数都是这样，
对，
比如说讲说到底自己有做过什么蠢事，
对，
或者是就是到底什么瞬间会让你很不爽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就是陷入到一个说我们在发想的时候就会想的太大、
嗯，
然后就会变成最后我们两个都是挤不太出什么东西来。
对，没有，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一集我还有另外一个喜欢的地方是，我觉得它就是也是有承袭我们的平常聊天的一个就是会变成的结局，就是两个人都在乱聊一些不知道在聊什么。然后对方聊是不会在乱
你知道你前面在干什么吗？因为我强烈怀疑你那集没有 round 到，所以你前面都不知道给我在那乱讲什么，就明明就知道照着他走，结果就一直往外发散，就一直延伸。
不是
你前面很夸张哦，然后我就哦那我就好好骂你哦。
我跟你讲不可能，我那一集一定有写 round down，因为我一定写很清楚说我要跟男友干嘛、
哦、那要不然就是你 round down 写好，但是结果你都一直没有照着那个 round down 走，你就一直往外乱走，
这就是我的人呢、啊、我人就是这样
而且你记不记得我们在里面一直乱唱歌，唱到后面那个 bridge 下完之后你就说好的，经过一连串胡闹的歌曲之后
对，我们要开始来聊我们这一集的主题了。
而且我那天好像很累，所以我们两个一直狂口误
对，
你还记不记得
我好像讲什么什么你的音调怪怪的，然后你就说音调，我想说我是说音调，然后
没有，但是你就说真的是讲音调啊，
我讲音调
音、哦、OK 好，
我讲音调。
我跟你讲，突然想到有一个影片就是有人打电话，那个诈骗集团打来，然后就故意一直讲错字给他那个大陆人家说不好意思，我可能要请你就是提供一下你们的银行户头，然后说什么什么，然后说喝一行的乳头然后就一直讲那些，然后说什么什么哦这样子。
重点是中国人认识谁就喝一行嘛。
对，然后那个人就啊什么这样子。
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是新加入，我觉得你可以去听那一集，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就是这个频道的这两个这个播客，他们都平常聊天是什么死样子。
对，就是那这个其实最像我们平常就是 Adeline 没事回到家，然后一直要烦我的时候会聊的东西。
没有，我只是经过你房想聊一下天，殊不知你也是一个话匣子打开就无法关起来的人。
好啦，
而且我跟你讲，
那很想把你轰走。
我觉得那几支的推荐给大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
啊，
那一集我有教丰富的韩文，有很多集数你会听说，就你知道，因为我们第一季是说你会学到一点英文跟韩文，然后后来不讲讲原因是因为有时候英文韩文我都没教，所以我就觉得说
完全没有教
这个不要再强调，因为我们做不到。
对，你不要再插这个招牌，我觉得这个插真的是这个招牌插不亮。
没有办法，因为你平常都在教英文呢、啊，你随时都可以讲出一些什么，但是我离韩文已经渐渐有点
要练习，要练习。
OK，
就是推坑那一集也是要讲一下，就是毕竟我那个模仿林志玲也是惟妙惟肖，
没有错，你要不要再模仿一次？
不要不要不要，我觉得就是这大家自己回去啊，不用那个，那我直接剪 recap 进来就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坐你消费车很没有浪漫的感觉啊。
没有，你可以去一起去城堡前面拍照啊，然后两个人在游乐园里面就说，哎，这个好好玩，那个好可爱什么的，然后有一些游乐园里面的回忆这样。
嗯嗯嗯。
对。
那你会像林志玲这样？大家好，我现在在迪士尼，这个很快乐的地方，大家那每天都快乐，找到自己的幸福。哇，
我没有看过那个。
哎、欸，你有看过那个？
你刚刚整到我好想给你录影哦。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看。
你演的浑然天成，
呜，迪士尼，呜。那我们在二上的时候，其实也约了蛮多来宾的。
对。
我觉得我们其实就是靠来宾来撑我们很多的技术。
哪有啊，至少我们想要聊一些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频道前面都会先试试水温，就是大概聊什么题目比较多人会听，或者是如果我们是这种生活频道就是什么都聊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邀一下我们的亲朋好友看大家都在干嘛这样子。
OK OK。那你知道来宾反应最好的是哪一集吗？
我不知道诶、欸、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墨西哥那一集。
墨西哥吗？
对。
我也蛮喜欢的。
那所以最好的是他们吗？
我好像没有看。
那你干嘛发提问题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什么鬼啦？
我想我们今天就走一个，你们不如我们今天很随性，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我们是拿着麦克风，然后靠在那边耍飞机。
好，那我觉得你找，但是我先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说为什么我很喜欢墨西哥那一集。
OK， 你说。
因为首先我觉得墨西哥本来就是一个我们比较少触碰到的国度，这样。
对。
然后另外，其实墨西哥那一集，其实你们看简介会发现，我们其实很早之前就录了。
嗯，
但是我们后来才把它放进来的。可是我觉得墨西哥那集算是有点打开我的这个新世界，就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我领队的路应该要怎么走，因为很多人在可能大公司的保护下，不管是什么汽水公司啊或是动物园公司那种的，他们可以不需要经营自己就可以随时都有团可以带。可是我觉得今天不管公司的走向如何，我觉得自己如果要走出一条路或什么的，我觉得应该自己要有一个特色。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选一条路线，是我以后专门要带那边，然后那个地方比较少人去触碰，就是所谓的蓝海策略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听完墨西哥之后，我后来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重新再去学西班牙文，然后我想要走譬如说中南美洲的那块，就是怎样？
没有，我只是突然想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们刚刚不是讲说很多来宾吗？
对啊，
就我看一看，我说奇怪，怎么那么少？结果后来才发现，就我们只约了两组。
对啊，不是，因为你刚说很多来宾，
讲的好像我们邀很多组，没有。因为我跟你讲，那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录音的动作都还在持续着。
哦，就是
可能因为我们二上这段时间，我们有一直在继续约来宾。
对，
所以我的脑袋里面现在一直以为我们有很多来宾。
但其实没有，其实我们二
还没出，
我们二上只有放两组来宾，
对，我们只放了两组来宾。
对，
好，那我就先来检讨一下这两组。
我刚才讲啊，就是其实我是非常喜欢墨西哥的那一集，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小女生她就是给我们很多墨西哥的 story，
对，而且她我觉得她整理的蛮棒的，因为毕竟你知道，因为她说她这个地方，她其实她已经去很多地方讲过墨西哥了，
嗯，
所以这其实对她来讲不是第一次，所以她其实就是讲的还蛮。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是有熟练以及准备的，
对对对，
那真的给了很多我们很多很棒的知识，而且我觉得我在那边笑点也算是信手拈来，
就是还蛮好笑的，有
对对对
有中间有几个还蛮好笑的，因为真的还蛮多，大家就可以去菜单上面看一看。不过他们的 taco 就是每天都有卖，所以如果真的很想吃 taco 的人，又不想要。
礼拜二比较忙的就可以
去
吃，
对，就可以去吃这一家。
OK，
或是你要搭计程车去呢，你就只能去丰富，因为你不能说
对，因为司机，对，因为司机听不懂。Ansa 不知道上，他说啊，那不然改去丰富好了。就是一个，
还好我有第二个选项，不然我就吃不到了。
这样 会导致 Ansaboso 他的那个生意不太好，所以大家都去丰富。
你就下一班去看，就 Ansaboso 下面就有中文这样。
对对对，
就是墨西哥菜
被逼出来的。
对对对。
但是后来好像其实那两家都有中文了，你知道吗？我后来有去查，
因为其实我虽然被推荐之后，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吃。
不是，那你觉得会不会是被我们的节目影响到？因为他可能听到了，他可能觉得说，对耶，没错，这样声音会被抢走，结果他也开始有中文名字。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妄想症是那个老年痴呆的前兆，提太远了，
踏实一点就对了，
对，踏实一点，
是
不
是，不
要想太多。
好 ，OK， 那我也必须说，就是我邀的那个舞者的那一个，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对，就小舞老师跟小炫老师。
但是我跟你讲，我必须要爆一个料，就是因为毕竟你不是剪的人。
对，
你剪了就会知道，其实你在想杀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只是话痨到一个不行。
因为是两个话痨加我们两个也算是话痨，然后四个人
没有，不是我们两个话痨，是只有你话痨，所以对我来说是三个 Adeline 在跟我一起录音。
屁啦，哪有那么夸张？
然后我就剪得好痛苦哦。
哦，对，因为我其实觉得剪音档是一个很非常难的事情，而且因为我们是专业录音室的话，就有四个音轨。
对，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很简单。
我是蛮喜欢剪的，但是只是就是说我真的没有时间可以。然后就特别去战略高手
哦，
对，那个 by the way， 那个你去战略高手剪的怎么样？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有一次 Adeline 就是跟我一样去网咖剪音档，哇，他那天效率好的嘞。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们那天录的那个六人行的那个集数、太长了，所以我电脑根本没有办法跑不动，所以我就被迫只能去那个网咖那种这么夸张的这个环境。我要这边呼吁所有的小朋友不要再去网咖了，常去会死。
可是那边那个包厢很棒欸，你不觉得？
可是那边就是烟味很重啊，然后空气不流通 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小孩如果在那边待一整天，真的会死。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在那边效率那么好吗？因为每分每秒都在算我的钱啊，所以我当然要尽快
一点、所以我跟你讲，这是你必须要有压力逼着
人，就是贱，
对对对，
我就是贱。
哇，我跟你讲，他那天哇可勤奋的嘞。
没有，
一口气完成三集。
没有，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要带纽西兰团，所以我压力很大、所以我想赶快把这件事情干完之后，我要疯狂冲刺那些资料啊、历史之类的。
哦，跟我要快点剪完，然后呢，我要快点继续念 paper 是一样的意思。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要一个东西压着我，就是你今天不做完这件事，你后面就是烂，整个烂掉
的。OK OK，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两个橡皮筋绷很紧啊。
对，就是真的，我不是故意把这个节目做的那么烂的，是真的没事。
干嘛一直讲烂？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有至少80分欸。
但是我会觉得第一季比较精彩啦，
哦、
第一季比较精彩。
没办法，你知道，就毕竟你知道，就是很多人说什么 我这边先讲一个网友的回馈好了。
哦，好，这样。
因为就有一个网友回馈，就是说他其实听了我们的节目，而且是每个礼拜都会听。
对。
但是因为他本身啊，就是教育水准没有很高。没有啦，乱讲。
不是我朋友，应该是你朋友。
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就是一般老百姓。那我觉得他以老百姓的角度有跟我分享一个，我觉得我有记在心里。
嗯。
就是他是说，有时候我们邀请一些比较专业的，
嗯，
例如说墨西哥，但是他自己就觉得我不会去墨西哥，因为可能他英文不好，所以他去那边语言都不会通，嗯、所以。那个集数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听过就忘记的集数
哦。
嗯，然后如果假如说今天请一个假设啦，万一我们未来要请一个理财的，
嗯，
理财的对他来讲可能他也是没有兴趣，
嗯，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最喜欢听的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聊的那些生活的事情
哦，
所以他会很希望我们再多聊一些这个，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定调是定在这里的话，
嗯，
那大家会来一直听我们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想听北兰的，他们不是想要听专业。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综合频道，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讲了，我们主题还是比较多样化。
Oh, OK， 所以你就想要尽量就是还是都尽量都网罗就对了。
对对，因为毕竟你可能听了会忘记，但是你可能听墨西哥集，我们在里面冷笑尾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好笑这样子。那可能你没有兴趣的东西，你本来就会忘记啊。
对啊，
对啊，
对
啊。
啊，我自己倒是觉得我是蛮喜欢这些，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听一些 information。
嗯，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里面多讲一些智障的事情，可能或许，而且其实说真的，我觉得生活大小事，我们其实第一季也把我们两个人这二三十年来一些事情也都讲的差不多了，
也没有夸张，
好像没有什么新的事可以讲。
我觉得可以，就需要再挖掘 ，dig a little deeper。
干嘛？你要心理分析哦？
不
是，
就是会大家会换
精神分析，
想起来说哦，有这件事情这样子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只是先把几个大方向讲，他就说做过什么蠢事，讨厌什么人
啊。可是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说真心话，我觉得我分享的差不多了。
你人生这么 boring 吗？
对啊，我就是一个那么无聊。拜托，那个让我进学校当老师，你觉得我可以多有趣？
但是你总会有一些内心的一些小小世界吧
之类的。
对啊
，I don't know。
我觉得可以再挖挖看，搞不好会有其他的题目出来。对，就慢慢来。但是我觉得那两个就是跳舞的来宾啊，我还是必须得说，我真的觉得小舞老师的女儿劲够嘴
啊，对，真的很可爱，
我超喜欢她的，
对对对，
是 mini baby 耶，很可爱，对，
对，
大家可以去 follow 她一下。
你还记得她的 IG 吗？
我记得啊 ，mini baby 什么的啊
，mini baby 什么的、啊，比较有记得。
我会打在简介栏，
啊、okay,
不是，到底是谁会去背人家的？账号
不是因为想你既然是铁粉，你会记得啊。
我铁粉，我就是都会看，但是我就觉得，mini， 然后他就因为他妈妈很常拍他去上幼稚园的影片，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对对对，没错，
对，非常的卡哇伊。
好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2023吧。在网友回答字之前，你觉得我们要先讲还是先念网友的？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讲一下网友他们讲了一些什么，他们的2023？
好啊，好啊，因为我们有请大家分享嘛，那你们可以问问题，或是你们可以给回馈。甚至你可以简单的讲一下你的2023过得如何，
嘿、hey ，
这样子。第一个收到的就是网友，他就只回了一个字，叫做“忙”惊叹号。
我觉得就是 everyone 都是这样。
就我必须说，我也有同感这样子。
Me too。
我刚刚的研究所生活，我就不要再讲了，好不好？但是我必须要花一点时间感谢我的研究所朋友们。
嗯，
其实真的，我进去就是大概我们十几个里面，大概只有一两个比我大。
嗯，
其他都是很小的妹妹弟弟，
嗯，
然后甚至有可以当我学生的等级的，
就是刚毕业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也尴尬，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那我自己还是有论辈分，所以我碰到二年级的人，不管他们比我小再小，我都还是会叫他们学长姐，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们就会叫我就是啊不要这样学长这样子。但其实
他说哎不要这样啦大叔。
我就说好你去死。我感觉吧没有啦没有啦。但是就是那我就是可以习惯那个氛围，就是他们叫我学弟也好，或叫我学长也好，但是我就觉得我们所上的人都蛮 nice 的。那尤其是我们自己同班的这些人。
嗯、
因为你知道那我被选班长嘛，我觉得很烦啦、啊。然后选班长然后有时候很多阿里不杂的鸟屎这样。
你真的很疯狂
没有他们选我的时候被拱啊，你知道吗？
不是你现在很像温里长。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讲我真的发誓，因为他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因为接下来我们升硕二，然后硕二的要就是要往硕三走，通常就是要结束了，他们要选会长跟副会长。
又要选你了、
哦。我跟你讲我现在那个那我就已经在群组先贴，我说我刚谁敢给我选会长副会长，我跟你讲杀人。
不是啊，就是如果我真的以你，如果你是你，我是你的状态，我如果被选上当班长的话，我真的会拜托大家说可不可以换一个人，因为我真的还要工作，我会累。
没有，因为那个那我讲过了，而且我也跟大家讲，我说我一个礼拜只有这一天会来，其他时间我是在学校，我的组长姐妹在这边。所以我现在是跟他们讲，我说你们选我当会长或是当就选我当副会长，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因为我只有那一天会出现。啊，你要我办活动或是要什么，我就几乎做不来。
对啊，
所以我这件事我做不到啊。但因为班长就比较难推，是因为我刚好就在班上，我跟他们一起上课，然后他们又讲说什么，就是因为那时候拱我选的那个教授，他就说没关系，你只是挂个名字，你可以把工作分下去这样子。
我觉得你应该以休学为要挟，
没有啦，啊、我
就是我要休学咯你们要再这样，我要休学咯才刚搞定来、
欸欸。我看那个，那我们所休学率很高，
已经有人休了吗？
休三个啦。
干嘛？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是就是动不了，压力太大。
是学校在半山腰，我觉得很累。
不是，就是 loading 真的蛮重的，因为我们都真的，我们不管是一般生还是在职生，
嗯，
也就是念的量、上的课都是一样重。
OK， 對對對，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忙啦。
好了，没有，我就只要跟他们讲，就很谢谢他们，就是真的很支持我。就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会看到，会帮忙分，然后大家都超配合的。只是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偷念书，然后就我就背一个小妹妹就在那边靠腰说、嗯、啊内卷，那班长内卷什么之类的。
你就跟他说，再讲这种话，你就给我滚回大陆。
没有，不是，没有，我就跟你讲，因为
台湾没有人这样说话。
好，因为他那时候第一次讲我内卷，我还问他说内卷是什么意思？不是因为就是听到这个我才学到这个网络用语内卷。
你不知道内卷是什么意思、哦？
我不知道，是后来他解释给我听，我说哦，原来是内卷啊，就是偷读书。
就是、没有，卷就是很竞争的意思，
很竞争，
很竞争，所以内卷就是内部很竞争的意思。譬如说明明大家都同班，
哦、
然后呢，别、
okay, okay、
人就说你昨天有看书吗？然后可能就讲说啊、哦，没有，我昨天都睡着，然后讨论出来就98分。
对啊，那谁知道那个那就偷读书的概念啊？
没有，可是这个也可以用在职场啊。
哦，
职场、
okay.
就是大家职场中间都非常的竞争，但每个人都很竞争的时候，就可以叫说。职场很内卷。
OK， 好，反正我那时候被他讲一次，我就想说，我说我没有，只是因为真的很忙。结果后来第二次，我也是在课堂上偷做其他事情，嗯、就是我用 AI 跑一些我们营队要生成的一些 idea。
嗯，
然后我那时候也想说，我也是帮大家。结果后来我就在跑，结果他又在旁边跟我讲说，哎、欸，老师他都没来上你课，他在内卷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结果我下课之后，没有，他是开玩笑。结果后来我下课之后，他又在讲一次的时候，我就很大声对他讲说。我说我那么卷都还不是为了这个大家庭，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好笑。
哎、欸，我跟你讲，有时候不要这样子激怒别人，因为我记得我国中有个最好的朋友，
对，
他就是数学小老师，所以他每次都可以先拿到数学考卷，
对 对, 对，
他就开始在那边写。然后我有一次也是在那边跟他开玩笑，我可能就想说，哦，为什么都可以先写？哎、欸，那个朋友大发飙，他把他那个你知道以前有个很珍贵的50块的那个0.38前面很细的那个笔哦，
直接
他就直接射在地上，他就说怎样啊，然后那个笔就烂掉了，就没办法用了、啊。然后我当场吓到，因为50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那个钱很大，然后
可见你知道他家里蛮有钱。
对，然后我后来就私下跟他说，哎、欸，那个我刚刚跟你开玩笑的、啊，这样。
他是不是高三压力很大？
国三那时候是国三，他们压力
国三压力大，对啊，所以他才会提小、啊。
他只是觉得说，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讲他？他只是提前先写，又没有怎么样。
哦，
对
，OK， 那这就是你自己活该，你自己没事爱整，你自己没事爱找。
不是，就是跟刚刚你那个小妹妹一样，就说啊内卷，然后可能以为他在开玩笑。如果你今天压力很大，就是你 loading 太大，你可能就觉得说怎样啦、啊，不能弄哦，那可能就会爆、
哦，
就会爆掉。
但是那个，那我要先讲，就是万一他有在听的话，因为他后来有加我 IG， 所以应该看到我们的。我就想说，如果他在听的话，我就知道我没有生气，但是我只是我当下对我讲出那句话，我自己就觉得我好恶心、喔，
非常的 drama， 非常的 drama。
我那么内卷都不是为了这个大家庭好，而且我还在教授面前讲，
悲烂
的。好了，那教一下内卷好了。如果今天照刚刚的意思，就是指内部竞争很激烈，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可以说 competitive， 或是你可以用一个片语，就是 you are in a shark tank。Tank，
你在鲨鱼的缸里面。
哎、欸，鲨鱼缸里面、哦，所以其实就是很危险也好，或是很竞争也好，大家都是这样身轻猛兽这样子。
嗯，
所以要形容一个我们说竞争激烈或是一个很残忍的地方，哎、嗯欸，那就是一个 a shark tank。
OK，
嗯，好 ，competitive 是来自于 compete 这个字来的，
就是竞争竞赛、
嗯，对，竞争竞赛啊，比赛的英文叫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All right，
好。那我觉得忙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个切身之痛。
你说，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阵痛期啦，就是我觉得明年就不会是这样，因为我现在算是蛮定调，就是以后就是走纽澳嘛，
嗯，
然后顶多以后加一些别的长线，可是我不会再像就是从短线，就是短程线的领队转到长程线的时候的那个阵痛期那么大，
对，
因为其实纽澳的历史有点雷同，也不是那么一样，所以我觉得已经算是慢慢的在步上轨道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忙是一个阵痛期，但是后面就是可能会越来越稳。我可能以后团跟团之间就不会像以前这么压力，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在 几月几号先把事情做完，因为我要开始看书，就是以后可能不需要看书了，你知道吗？
对，
我可能只要偶尔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新的新闻，在车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就 OK。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就是这样子啊，你不用把自己逼到那么死。
But 有些东西还是一个专业啊，像是譬如说毛利人的文化，我要去读吧。
我跟你讲，你要这样想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世代已经进入到一个超高速时代。
对，
就连是老人都一样，因为他们已经看抖音看到烂掉嘛。
对，
所以就变成是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都不能超过一分钟。所以你记得，你如果你今天要讲毛利人，就是一分钟把重点讲。
但是我跟你说，你要看团值。我当然是有那种讲大概一分钟，你就开始在大睡觉，甚至我讲不到三十秒，他们一上车就已经在睡
了。哎呀哎呀，
但是我
不用讲太多、啊。
但是我上一团遇到的是，我真的已经硬讲了四十分钟哦，每个人眼睛还是睁超大。然后还会有人讲说，
你这次去开 Q A
对，可是你开 Q A， 你开完 Q A， 你总是要 Q A Q 完下去，他们讲错答案，你可能还是要讲说，哦，其实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你会跟他们聊嘛？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一个不睡觉的团体，我就觉得说，我就是在私下，我就四十分钟讲完之后，我就赶快传赖给我的那个其他的同事，我就说，哎，他们四十分钟都没人在睡觉，然后呢，所有人就说惨。
那你觉得他们不睡觉的原因是为什么？
他们很认真在看，而且你知道吗？还有一个
很认真在看景点，还是
很认真
在听你
讲，边看边听我讲。然后还有一个姐姐是特别还跑过来跟我讲说：“我跟你说，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出发前哈把那个纸哈里面写的内容全部都看过，然后每一个景点都上去 YouTube 给他全部都看过了。”然后我想说，干最怕这种人了。
就你说做好功课来的是不是？
就是他已经看过很多资料，那可能你讲的东西 maybe 有重叠到一样的内容，或者是说如果你今天讲了错的东西，他有记到
是
对的资料。
你想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就是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不是，因为他想要玩游戏，他想要抢那个第一名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设计一个快问快答。
OK， 那我的奖品是什么？
我跟你讲，你这个时候就笨，你傻了。你应该要先跟要买东西的那一些厂商先要一点小样，放在你的包包里面。
我有啊。
然后你就跟他们玩圈叉游戏就好。
我有啊。
或是假如说你可以设计一个卡户，如果假如你没有网络 OK 的话，就设计一个卡户让他们按。
所以那好
OK 好，首先我跟你讲，那年纪大的人，他们就哇，这是什么好有趣哦，竟然可以用手机玩。他可能就知道说，哦，原来现在学生都那么喜欢用手机。好，教会他们用这个。然后你在玩卡户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哦，现在第一名的是那个，哎，那个月娇，然后月娇就很开心，他就教起来就跳跳跳跳，然后就给他一个小样。
你知道吗？
他用一用，如果喜欢，他就给你买。
你先听我讲的事情，我现在发现一件事了，你呢，就是在人忙的时候，想把别人跟自己都弄得更忙。因为你刚刚居然叫我做一个什么 Q&A 的一个小 APP 吗？还是
什么？不是不是，欸，Adeline， 你白痴，你想想看，你一直带牛澳团
，I know，
就是
你偷
那
东西，
建好题库你就一直 run 啊。
对
啊，
我知道，但是呢，纽西兰的网络真的很烂。
哦、OK， 好，那这样，但我只跟你讲，就是说，因为反正如果你有题库，那你不能用网络。
我以后带团，我以后带团还带行李箱上车，别人说那什么，他说道具啊，
道具，然后里面有那个就是圈插牌。
他说：“好，我们现在两边好分啊，你是一号、二号。待会我说第一题的时候，我说二号，二号就要往前冲，然后在游览车。
我以前没龙没语，是不是？
对对对，
要不然就拿那个马克笔，然后跑到前面去写答案，这样。
Number three 呢？他们还从位置上冲起来，然后司机还说这样很危险，请大家坐好。
对，再加一个刹车，直接开始乱跑，增加游戏的困难度跟刺激度。
哎、在车上晃来晃去，然后
没有，我还想说你会重新一下。”搬出一支那个干冰枪，然后直接不想喷这样子，
拿错啦！或是张飞那个音乐教室有那个吧，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吧。我跟你讲，你照着我这样做，你一定会变成王牌领队。
不是，你先听我说，
一定会变成黄金级、SS 级的，你要赚。
我这样子搞的话，你知道我上次还遇到一个大前辈，他跟我讲什么吗？
这样，
他就说我真的看不惯齁，现在什么阿里不达都可以来带团，一点专业样子都没有。我想说，
你就说，你就说把干冰枪拿出来说，那你就很专业吗？
没有，我就把干冰枪赶快塞到我的裤衣服里面、啊。
不会，我跟你讲，你这叫寓教于乐，团客会很开心，但是要形式可以很简单。你没有要很奇花，但是你光是用问的，就是假如说 ，OK， 我现在也是被子不用，你碰到那些眼睛很亮的人，
对，
那你就说那差不多了，就我该讲都讲完了，看你们好像那么有精神，来玩个游戏好了。我跟你讲，他们就会觉得说，哇，这个领队不一样这个领队有东西
有啦，但是我跟你讲
完而已。
但是我跟你讲，我现在因为毕竟才第二团，我讲我现在很怕被就是新的客人加了我的 IG， 他们就会发现啊，原来你是个大菜鸟，因为我常都会讲，好像我很常带那团。
这两件是不冲突啊，
我知道不是。
那你在带他们的时候，那你很开心。可是问题是他之后加你 IG， 你可以先说不好意思，我这个没有办法。
我知道，但是我现在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毕竟我纽西兰才第二团，所以我觉得东西就是慢慢加，慢慢调整，看怎么样是我最适合的带团 方式。但是我觉得道具真的是有点 too over 啦。
好，但是你可不可以承认我的小样这个东西是真的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有，但是我其实小样这个东西一直都有在给。
没有，但是那你给，你要给他有一个，就是说，好，你是因为游戏赢了给，这样他就会知道说，诶，这是我的小样，而且别人没有，那我就会可能会很认真查，或是很认真吃，然后吃的时候发现，诶，真的很棒，诶，他就会买，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不会是你在推销，会变成是那个 winners 在推销。
有这个我都有
在做、
啊。
然后他
在
帮人家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根本不会，就你这个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就说，诶，我们到点了，甚至可能会有团客跟你讲说，诶，那个你这个等一下带我们去那边买嘛。你这样是不是就达成？你要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就是
你要不要来做导游？
我跟你讲，我有在想过这件事。
认真，你有吗？
领队啊，就是那个，那我要想说，如果我研究所做完之后，我下一个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可是你
就那我刚跟你 re 过了嘛，我可能会录短音嘛，可能录那个学测题，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可能其实想要考领队，然后我最近还被我的那个音乐的教授，就是教音乐的教授影响，我有可能开始那个回去学钢琴。
我跟你讲说，我会开始吹 saxophone。我想说，从来没听你
讲过。就是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买一支 saxophone 太贵。但是我们家里有钢琴，所以可以，可能或许可以插一插之后尘封，然后给拿来用这样子。
OK，
对，
好啦，反正所以我觉得
怎么办？我觉得我们结论就是，我们还是把彼此弄得很忙。
可是就没有办法，我觉得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家都要有一个分寸，自己知道到哪一个点是一个自己的极限，不要再继续往下冲了，
yeah, yeah,
因为就是会让自己就是玉石俱焚。
也是，
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网友讲到很彷徨啊，然后刮胡29岁的彷徨啊 A。所以我猜这个应该是特别 for A 的吧。
对，她是我的前同事，然后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妹妹这样子。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想说，我说这个网友你是不是脑袋有点问题？因为现在 A 已经超过29岁了。
不是，他在说他自己29岁。
OK， 是不是？因为我想
说，有礼貌点好不好？
你是活在什么穿越吗？
哎，没有，可是必须说，你不觉得29岁都是那个时间就是很灰暗吗？因为你29岁每天就来个死人欸。
你还记得我的29岁？
你29岁，其实我很常看到你就是不开心，然后好像有一个东西就很纠结你。
不是，等一下，我连我29岁在什么时候我都已经忘记了。
我其实也忘记你当时经历什么事，可是我只记得，因为我后来到29岁的时候，我就回想，好像前几年你也是29岁的时候，然后你那时候也是看起来就是整个人整个磁场很怪。
哎，我必须说，因为那个呢，我那时候逢九，就是你知道那个大家知道逢九必凶嘛，
嗯，
然后我19岁的那一年，因为有庆祝，所以真的过得很糟糕，所以呢，我比较印象深刻是我19岁过得不好，
嗯，
但是我29岁的那一年就有汲取教训，我就没有庆祝生日，
嗯，
然后反倒是我觉得29岁那一年对我来说就是还好，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波浪，但是起码跟19岁比起来是没事，所以那你是看到了我什么东西？嗯、因为你刚我讲说我有一些。很灰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每年都有一些很灰淡的时候。
没有，我觉得好像你对于你没办法出国念书，或者是没办法一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的那一段时间，好像你特别的，好像也不是说比较在意，就是特别的好像会有那个情绪出来。
可是我那时候不是29，我那时候好像是25、24。
没有，我记得有一阵子你很常跟我聊说你的什么什么朋友，因为家里很有钱，然后都在国外念书什么的。
就是、哦、这个我很常 complain 啊，
可是我觉得你在29岁那一阵子是最让我感受到最强烈的。
OK， 所以就是那个你有帮我意识到这件事。
对，而且你在29岁有对我讲过一个话，然后让我后来就觉得说，对，没有错，人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做才对。就是你那时候29岁，可能也是被很多事情烦很久，然后那时候我还小嘛，我觉得我那时候还算小，就可能 25,
你没小到哪去啊，拜托，
25那时候算很小吧？
啊、okay,
对，25、26那时候，然后那时候你知道，就是你知道你年纪轻的时候，你就很爱讲一些放大话，然后觉得自己很屌这样，所以我觉得
屁嘞，我哪有这样？
我说我、哦、年纪小会放大话，
我以为你说我很自傲 ，OK OK 好，
我就是会跑去跟自己的。哥哥讲说，我跟你讲这件事真的是，我告诉你，如果家里再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就去死啊，我大要死再去死一死啊。
哦、oh, ，OK OK， 好，这个我讲过，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我会放这个大话完之后，然后你有一次可能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事情很多什么之类的，你就转过来跟我讲说，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死的话，你就真的直接去死，你不要把这
好狠哦。
没有，可是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话是非常有道理，我现在有把这个概念传承给就是老妖，
嗯、
就是我就你那时候跟我讲说，如果你真的是有决定要去做这件事，你就直接去死，你不用过来。跟相关的人讲，然后让别人觉得说你是不是等一下要去死，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烦躁。这样你要做就是做，你不要告诉大家，然后那边自以为放话，觉得说要大家去死一死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这个担忧就是传染给人家？而且我自己也不是真的要去死。
OK OK，
我只是就是一个讲这样的话，然后让觉得大家这样什么的。
但你知道，就是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是被感性蒙蔽了我的行为，你知道吧？因为其实正常人听到人家要去死是不会讲这种话的。
对。
那我这样讲一定也是意气用事。 那我跟你讲，我那天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我已经接受很多外来这样子的东西，
负面消息。
那我吸收起来，我帮他们处理啊，或是我不处理也好，这些东西放在我心中都在内耗。
嗯，
所以当你今天连一个那么熟的人都要这样子去
内耗你的话，
内耗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我们直接摊开来讲。
没有，可是其实，
请你直接做。
可是我
就不要再讲。
可是我不会觉得你是被感性蒙蔽，我是觉得你是非常理性在跟我讲这件事、欸。因为我觉得对啊，你这个大人呢，你要做什么事你就去做。当然，你的意思并不是 push 我去死。我觉得你应该也是看得很清楚，说你根本不是真的要去死，你只是在那边靠腰而已、哦。
因为你一直都是那么感性的人啊，所以我其实知道这件事，我才。
可是我，
可是因为那我觉得正常人不会。像例如说，我跟小朋友相处，小朋友如果你说老师我很忧郁，我想去自杀，我说去自杀、啊，就我不能这样。就我还通常正常人会说关心一下你怎么了嘛，就是那你不可能那么。完全理性，那个那你不是柯文哲，你懂什么？
等一下，我觉得先把那个29岁人先讲完啦、
哦。
但是我觉得可以结一个论，
好好好，
反正就是、
okay、
我觉得29岁都会有一个就是不上不下的那个很烦的一个卡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
Okay、
但是我觉得29岁过后之后，你真的会变化很大。像譬如说我接受到你刚刚讲那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人长大，你该处理的事情就自己处理，然后什么事情发生就是把它解决掉，不要在那边一直好像觉得这件事会困扰着你或是怎样的。我觉得到了三这个数字开头之后，好像你的想法都会变得不一样。
那你们觉得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就是很实在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年轻会逃避掉一些事情，对吧？就想要就想要躲掉一些事，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过了，我就是那个我觉得啊，如果真的要讲。我觉得29岁之后给我一个感触，就是这些东西都会回来找你，就是你那些想要逃掉的事情都开始一个一个回来，然后你只能面对，你不能再逃，
就是很像是人生的课题，
对对对，
就是你自己的课题，
对，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就会变成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生要做的功课、
嗯、
然后可能都不一样，
嗯，
你自己很清楚这个是你要去，那你的未来余生你可能都要跟这东西对抗，
对
啊，有可能没有办法解、嗯、但是你就是要一直跟他相处到你很老的时候，
对
对，
可是我会有点觉得，即便这些未灵回来找你，我觉得大家就是以自己最大限度的方式去处理它。
对对 对, 对，
但是处理不了、
就是，
不用一直会觉得说，因为你知道，我其实到后面我很讨厌别人讲说跟父母和解，我其实对这几个字是非常的无法接受。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无法处理，就是放在那里。
哎，我跟你讲，你真的要想一件事哦，人出生到死都是一个人。
对，就是
你不需要去跟任何人怎么样。我觉得你最后要知道，你最后是你自己一个人。
对，可是会，你知道会身边会有一些人会 push 你说，其实他就是你父母啊，你应该想办法去把这个结解开什么之类的。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就是你会有合的人，会不合的人。那你不合的人，你却一定要跟他相处的情况下，那你就是大家就是安分，这样就好了。
对对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如果试过你的努力了，还是不行，或是假如说你现在你真的觉得我好累了，我要先停下来一下下，我才有力气继续再试试看。
对，
那就做。
对，
但是我觉得你要回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是你一个人。你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跟你离开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一个人。
嗯，
不管你多爱你老婆，不管你多爱你小孩，你最后就是一个人。
对。
所以你要先以自己为重。你如果都没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你不能去照顾别人。
嗯。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内耗，我觉得我可能当下丢那个句子给你。或许啦，就是那我现在这样看，我觉得我很不理性。但是我当下会这样做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刚刚想到了可能我是一个人。
嗯。
我要先照顾好自己。
所以
当你今天把这个东西丢给我的时候，我就先打回去给你。
对，就是你要去死就是死这样。
对，但是那个我不知道听到这边会不会网友骂我，这妹妹
不是没有，可是我觉得可能你可以从那个人讲话的口气中，你可以判断说他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要去死啊？如果是你的学生想说老师真好忧郁，我真的觉得认识一次算了，那你当然要去救他。
对，但这个就是像我讲，就是除非是柯文哲，要不然这样就是那你不会直接讲出来。
嗯，
对，因为你这样就很不近人情。
对啦，对啦，
对对对，好啦，就是祝福你喽。
好啦，所以我觉得彷徨是没办法的，在所难免。
Yeah, yeah, yeah.
对，但是你可能到了三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你可能会突然知道自己要干嘛，或是你突然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很重要，因为你可能在彷徨说，我到底要做这个工作还是做那个工作，还是我要做这个再加这个副业什么什么的。但你可能到三，你就突然觉得其实也不用那么 care 这件事情，或是你只要本份工作做好，你觉得其实可以过得去就过了这样，或是你搞不好三就出现一个新的契机，也很难说。
所以这个提问的人，他的彷徨是彷徨在事业上，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事业，
还是是爱情之类的。
我觉得
是
事业，因为其实我们比较常聊事业的时候，他就会聊说，哎，我现在这个公司好像没有什么发展性啊，或是以后也不知道要干嘛或什么之类，或是他其实一直很想做自己的副业，因为他日文很好，然后他很会做一些居家的一些。
你这样会爆他太多料？
就是不会，因为我其实一直很 push 他，我希望他做，因为我吃过他做的蛋糕，而且我现在。 自己住的地方的洗碗巾也是他们自己做的，他自己家里自己做的。
哦、okay ，
所以我觉得你很会做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去推广。而且我一直 push 他出来卖蛋糕，他蛋糕太好吃了。
那为什么不做？
他因为他就是可能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考虑，譬如说他觉得卖蛋糕有个成本啊，或者他需要怎么样去经营客源等等之类的，我觉得他可能在彷徨这样的事。
好 ，OK， 那我跟你讲，不要想那么多，先做，做了再说。
所以他现在已经有自己的 Instagram 了，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有往前进一步，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彷徨太多，因为你就是会越来越好。
对，就听哥哥的话，就是先做，反正失败就是有停损点，快点收。
而且反正 Instagram 又不用钱。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说真的，你如果你的担心害怕是担心害怕不能赚大钱，那我觉得你要换一个思维，就是你不求大富大贵，但是你要求开心。
嗯，
如果这件事情你做了会开心，你要去做。
Yes，
这样子。嗯，
好，那再来的话，有人说，我发现身边的人都有戴着一张面具一样，
哎，这是我学生，
那你学生讲的？
对，就是我觉得他可能看到了那个人性。
恶心的一面吗？
也没有恶心，但我觉得他就是发现，就是人好像有一个虚假的一面。我觉得他这样讲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可是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哎、欸。
对，可是因为那个，我觉得可能因为他现在涉世未深，他的朋友们可能之前可能在前面的阶段都还蛮纯真的，
就真心待他。
对，就是可能是真的像，就是可能像一个小朋友之类的。但是后来发现来到了更像社会的高中阶段，他可能或许就觉得，怎么大家好像有点。好像有话要说，但是他们没有讲，然后装得很和善，或是装得好像一切很和平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真的要他们有一点反应，或是把面具拿下来，就是当对方如果今天吃亏了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像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影片，他就是扶着一个阿姨，然后他就说睡，然后就立刻倒下来，你有看到吗？
是被催眠是不是？
对 对，他就直接这个睡在地上这样，就是你可能要这样，然后催眠他，然后把他内在的那个本我就是拉出来，不然我觉得很难，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超我，就没有办法。你会不会觉得越大根本不可能做自己？
没办法，就是因为你一定会被很多事情绑住，
除非你是宇宙的主宰者，不然不可能做自己的。
但我觉得我也想跟这个学生讲，我觉得一个环境的产生或是一个氛围的养成，绝对不是因为他人而已，就是那你也是造成这个氛围的其中一个要素。所以当你如果发现这个环境都有点虚假的话，你也要先回来检讨一下，你是不是一个真的人，还是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你也是就是顺应着大家。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顺应着大家，
你是不是一个真的人，就说我不是，我是一只猴，然后把那个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一个很 real 的人，我想讲就是你不是一个很 real 的人。因为我觉得当我今天在一个大家都有点不敢把话讲出来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我其实会觉得说那我要忠于我自己，就是那我还是做我自己，但是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如果今天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很危险的人，例如说他太真了，那我可能就会自己会默默的离他而去。但相对的你也会去吸到那些觉得你很 real 的人，他就会来找你。
对啦，就是说他们那些戴着面具的人如果真的让你不舒服，反正你以后也不会再跟他当朋友嘛。
对对 对, 对，
你最后会有你自己的那一群人出现。
对对，
所以你不用太 care 这件事啊。而且我觉得
但是你知道，我想可能学生同班，
对，而且我觉得是高中生比较有那种同才的问题。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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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会觉得说，为什么大家不能玩在一起？为什么大家不能一大群，要一定要一群一群的？ Yeah. 可我觉得你大了就是这样，你的朋友就会只剩下那一些人。
对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戴着面具，只要他不要伤害到你，我觉得你就是应该要习惯。其实大家都是这样，
是啊，是
对啊。
而且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真的有什么事情会拿下面具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真的有一些冲突，
对，
所以才会这样。那平常就是大家还是戴着，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啦，就只能说，可能因为你现在在教室，你没有分班，
对，
所以你的同学就是这些人。
而且你要想，同学，你要想一件事情，你以后出社会，老板跟你讲说，你真的干得不错，很棒哦，非常勤奋，我非常看好你。你觉得他是真的看好你吗？
勤奋是不是？
勤奋，我是勤奋，
我是陈美凤。
我说比较勤奋，我非常看好你。你觉得老板是真的觉得他看好你吗？他是希望你无条件加班。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啊，大家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目，都是会有。目的的，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要趁早习惯这件事。那我觉得你反而要训练的是，我怎么样拆穿他的假面目
？OK，
就是
什么叫假面目？
假面目啊，
真面目吧？
不用拆穿他的假面，拆穿他的真面目。OK， 拆穿他的真面目，
什么叫假？第一个用
我的意思是说，拆穿他的假面，
拆穿假面，
看出他的真面目，
okay， 看出他的真面目。
Yes，Yes，
国要加油。OK。
好，我觉得我们每次都是很多话要说，不过我觉得还是讲一个我觉得比较重点的好了。我觉得这次的回馈还蛮多的，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后面再把它补充进来这样子，或是我们选几个我们喜欢的，那你没选到就知道我们多讨厌你了吧。
没有，但是我要讲，就是在那么多的提问当中，有一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之前有回答过的。
对，
虽然说我们本来就是丢答案的人就没有很多，但是刚好问到了，刚好就是都是一些例如说你可以回去听第一季的第几集啊，
对，但是我觉得是
第二季的第几集啊，
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是有些我们没选到，并不是我们不想回答，是说譬如说聊到跟星座有关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到时候在星座集的时候，
好，我们先藏着这样子，
对，或者是说你聊到我带团最惨的经验，我之后可以直接邀几个领队，大家一起来聊自己有多惨这样子。
哎，那我那集可以不出席吗？就你们自己女巫聚会就好了。
可以，我可以，我可以邀几个领队，然后就说，你知道我曾经带过什么事情，叭叭叭之类的，
okay,
然后就聊到大家哭啊，
okay,
在那边哭出来
這樣子。OK， 那我们就挑一题来讲好了。
好，
老师，总统大选是谁？
我跟你讲，因为我真的 too busy， 我真的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大家的证件是什么，但没有关系，我还有12月底跟1月初可以看一下。
好，但是我必须要讲，我觉得现在媒体有点意识，他知道我们是会批判媒体的，所以跟前几次大选比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都很长，等到公报出来，我们才大概知道政见。
但是现在不会了，是不是？
再来就是辩论，再来就辩论。但是现在我觉得有一些媒体，他被骂到一个，就是已经有小编会去整理了。像那个中央最近就有出了一张教育政策的总整理，三组候选人。那我必须说，就是我身为一个教师，我第一个会看的毕竟还是教育，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谁啊。我真的觉得政治常常都是把教育拿来当成一个筹码而已。我觉得每次都说要做，但是问题是都没有做到很到位，甚至连拨的经费都没有给到很足。哦，还有那个谁啊，你们就是那个很好帮你做这件事，就是有个立委是原住民高金素梅。高金素梅是一直在讲教育的事情。但是他争取很久的都是未果，而且他都是声量很小。
可是会不会是他本来力量就不够？
也会有，也会有。
对啊。
然后我觉得像国民党的那个柯志恩，柯志恩是我的教授，
对，
他是也是一个超有想法的人，
然
后还是他如果今天让他进来做教育，我觉得他绝对可以把教育弄得很好，可是问题是你看，就是教育被当筹码，他摆在他前面的是政治利益，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的有时候看教授上专访或是讲一些东西，就可以就是可以听得出那个无奈这样子。
就是他想做，但是我也做不到。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在选这三个人，就是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决定。那你有决定了吗？你现在？
当然没有啊，我连看到我，如果我现在说，我真的都没有看到，我已经决定我要投柯文哲，你不觉得我这个人很烂吗？
就是、
你不觉得？
我觉得可能被人念的、啊，
就是他妈死脑粉这样子。
而且那个我现在身边很多柯黑，所以他们每次在跟我讲说，但是你知道那个，那我不是很彻的人，我也不会就是说，你今天跟我讲柯很黑，我就会说 OK 好，我真的很讨厌他，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就事论事，因为的确。就是那柯文哲有几个是真的是站在超出蓝绿想法的政策，但是的确就是说他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家翻白眼，所以面对我朋友是柯黑，我也只能就哈哈嘻嘻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现在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但是我个人是听到很多人在选就是接下来的候选人的这个想法的路的什么的思维，他们都是觉得说我不要选一个会贪污的，可是我会觉得其实每一个行业都会有人在贪污，我觉得你要贪我没有差，但你不要贪了又不做事、对
okay, okay.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以谁有没有贪污这件事情来当做要不要选谁，对，我可能还是会看他们到底是比较在注重他们后面要做什么事情。
对，
那我会不会选柯文哲，其实我还在想到时候我看完之后才做决定，但是我会觉得如果看一看觉得三个人都半斤八两的话，我可能会选柯文哲的原因是因为我会有一点觉得他在台北市是真的有一些说做就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他是不是有可能在提出这些政见的时候他真的会去做，那我觉得可以让他试试看，但是并不代表我支持他、
okay.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讲，我现在还没有亮票，我只是说我还在想我要投给谁，只是我说如果当三个我看没什么感觉的话，我会有两个路线，一个就是真的给柯文哲试试看，第二个就是直接废票。
因为我跟你讲，我现在也是比较偏第二种，就是你讲的第二种
直接废票。
对，但是第一种也非常多人这样讲，就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哲学是已经给绿当那么多次就换人做做看嘛，但是不想换成蓝的。
对，就想说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说，所以这样子的话，柯文哲得利耶，因为他不是蓝，不是绿，所以他变成一个 alternatives， 就是一个替代性的选择。
因为其实我还蛮同意有些人讲说，蓝跟绿的立场都蛮硬的，但是你一个非蓝也非绿的，我觉得是不是可能可以看看会出现什么效果？因为我觉得
yeah,
我
可能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一直在激化很多问题，都会在 跟中国的议题上面，那我觉得不如就是是一个另外一个没有跟中国那么大的这个利益冲突一个政党试试看会怎么样这样。
但你知道就是那其实也就是那也不少人说柯蛮红的、哦、他其实也蛮红的，
那他如果真的红起来我们就再给他罢免啊
好累哦，那这样子不要一开始就先好好想一想，
先不要浪费纳税人钱好
吗？没有啦，但是那个，那我现在这件事，因为我觉得那个意识形态先不要讲，我觉得就是先光是讲他们推出来的东西，像虽然他们教育政策都有，但是有一些真的你会让人匪夷所思，就是说你哪来讲啊，你会这样讲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这个生态行业。
对
对，所以我觉得各界的人啊，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真的要问中大学要选谁，我觉得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人的力量或是一个人的说辞，
嗯，
我觉得可能要听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就是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讲这个政见行不行。
嗯，
像我们之后会邀请一个都更的，
嗯，
对，就是之后会有一个都更来跟我们聊就是城市规划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他今天他可以分享三组候选人对于台北市要怎么改得更好，市容什么之类的，那就是让他来发表他的看法，然后我们就可以综合、我们这些政策还有看你在意的什么东西，最后你再去投下你那个内票，我觉得很重要。
嗯，
对对对，所以如果网友有问的话，我现在给的答案好像我觉得我也不能代表所有，因为我可能只看到教育的面向而已。
嗯，
这样子。
那我的话是还没有认真在研究，所以我觉得我算是有点糟糕，但我也没办法。
没关系，
因为我只能看着我眼前的事情。
因为就连刚刚那个 Winning 都已经不知道是谁了。
啊，对，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你先去看一下《星光公主》，因为《星光公主》我觉得你很爱。
我只知道杨丞琳最近翻大车喽，翻一个大车、
欸。好了，那其实有个网友有说，就是他说，欸、请针对最近杨丞琳踢到铁板 ，A 应该表示很爽吧？
其实我觉得我爽不爽，我倒是觉得还好。但是你会看到真的看到一个大草包站在舞台上，你懂吗？
啊、
就是
okay,
就是我会觉得说，因为他想要讲说，欸、你们河南人爱骗人，他可能知道以前的典故，他可能有听过。
对，
为什么他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有点算在耍一个小聪明，你知道吗？好像 OK, I know everything, 然后我今天来开个小玩笑，就殊不知踩到一个地雷。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书没有念太多，就是闭嘴比较好。就是你知道，就是不要好像觉得好像自己有读过一些资料，然后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可以拿这件事情来开玩笑。
对了，就真的要充实一下自己。
对，就所以他其实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没有觉得说，哎、欸，翻车了，我爽了，我就会觉得说，哎、欸，真的大草包、欸，哎，难道你不觉得讲这个话别人会不爽吗？
Yeah, yeah, yeah.
对，会觉得说他欠缺思虑这样。
OK, okay.
对，但是会不会开心哦？倒是不会，就是会提醒大家说，就是不要变成大草包这样子。
嗯，对，對没错，时时刻刻要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咯，
对啊，就是祝福他咯，就是
好 OK, 那提一个网友回馈好了，我觉得这个很感人，我一定要讲一下。
好，
因为呢他当下呢回完之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我只是跟他讲说，哎，寒假不知道去哪里，我寒假有点想要去英国、嗯、然后结果呢这个英国的网友呢就叭叭叭打了一大堆东西给我，看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就把所有人都做好给我了。
但是网友英国真的很无聊耶、欸、
对啊，我其实就是你知道，因为我现在想如果我要去，我可能顶多也去伦敦三天，就这样
三天。
对啊，
那你其他天要去哪？
去德国吧。
哦、oh. ，
但是我现在都还没想，因为你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买，然后我只是在想说，那我研究所结束，我一定要就是去好好放假一下。
可是你结束了吗？还没吧？
没有，就是我说
放
寒
假
的时候， oh. 因为放寒假学校跟研究所都停嘛，我就很想出国，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忙到现在都连房间都没有办法买。
对啊，
然后机票也不看，然后我就觉得说到时候我一定会，可能我最后将就，可能也是随便去一个地方，甚至我可能不会去。
好啦，那各位网友赶快来看一下他可以去哪里，然后给 Daryl 一些建议。
好好，这个就交给你们。然后
对对对，
那反正就是这个网友他特别留了，我要把他念出来。他说，诶，我要特别说一下，过去一年 DNA 变成我一集不漏的 podcast, 这种聊天的内容很喜欢，感谢你们陪伴，让我顺利在英国度过了这一年。
真的吗？好开心哦。
因为他也是一个研究生，那他去那边就是也是每天就是跟 paper 奋战这样子。
那他就是放松的时候想要听一些声音就对了。
没有想到既然就是都一直听我们的集数。
那我们就下半季会更努力，先讲这个放话。
你先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因为那个你也算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
子。欸，没有，我跟你说，我下半季真的是觉得 OK, 我必须要改掉上半季的一些陋习。而且因为你知道吗、
okay.
我觉得我最无法接受的是上半季居然一集祝你幸福都没有，我没办法接受这件事。I can't accept it. 我想说我一定要做出几集。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下半集会有很多 sex 的
没有错，因为呢，我们的南边一朵云要回来办婚礼喽，所以的话，我一定会拉他去录音室，至少录个十集吧。
我觉得好可怜。
不会，我就说
那你的朋友，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征稿没有人理你的吗？就是因为你都只是用尽你朋友的那个好处。
拜托，他也很想聊，好不好？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上半季有在研究说能不能远洋录音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发现没有办法，是因为他的设备可能没有那么好，那他的杂音可能比较多。
哦、okay ，
对，所以我想说，好吧，那就先放弃。他来的时候就带他去专业录音室，我们可以。就是租用2小时，然后给你三集的内容。
OK，OK，、okay, okay,
yeah,
好，
你刚好 OK， 让我觉得说怎样看不起我？
没有，我只是想说，我可以缺席吗？
我觉得你应该是属于缺席的那一块，因为我觉得天边一朵云，不，南边一朵云可能没办法接受在哥哥面前
变成导演的
变成蔡明亮的电影。天边一朵云，不是，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办法接受在就是朋友的哥哥面前聊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 private room， 然后聊这件事。
好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如果今天有我粉丝的，可能就是不好意思了，就是那我可能不会出席那一集。
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就是你到时候也是会听到，所以可能大家还是会跟你聊一下说，那哥哥你觉得 Adeline 身为妹妹然后讲了这样的事情你觉得如何呢？
还是其实就是你们讲完之后，我作为一个性爱博士的一个概念，就是加注一些东西，就是啊，他们刚刚讲的东西都是错的，
就是 DIY 请适量，一周不要太多遍，然后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之后再搭配个念佛之类的，清心寡欲
止水。
好了好了 ，OK， 那希望2024年可以怎么样变得更好？快点，我们来收一下这一集，我们这集录好多，大放松。
我觉得我2024，反正我现在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会越来越优啦，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我的路线了，然后大概也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开始，因为刚刚 Daryl 跟我聊很多关于短影音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之后可能纽西兰或是澳洲或是其他线路的团走得比较顺的话，我就开始做一点点这样的自媒体，当然我还是希望说以介绍当地人文跟譬如说大家认识我是一个领队这件事情为主，那能不能赚到钱我觉得这个就是其次，因为毕竟我有一个主要的行业，所以我不会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对，这是我可能对2024的期许，就是越来越好，然后工作越来越稳定这样子。这个跟很多紫微斗数老师告诉我32岁之后会飞黄腾达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他是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觉得很好奇，他是说你32岁那一年会飞黄腾达，
他说32岁开始就会豁然开朗。
哦，开始哦。
对，
因为你那时候我先看你32，因为你那时候讲完这句话我就一直在记，因为我就讲郑明老师错的，就你32岁生日完那一年我看完去还好啊，你还是废啊，
还不错吧。什么？我还是废？拜托，我真的。
那你没有一直就是因为那我的理解是，我以为算命老师说你32岁那年就透懂了，你就那一年会整个会飙，但是结果后来不是，你刚刚这样讲，你说是32岁之后开始明朗化。
对，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
对，
但是我那时候听成，我也说你32岁那年会爆炸。
可是你看哦，可是其实我觉得老师讲的还是很 OK 的，因为我真的在20几岁的时候会觉得说，真的要继续做这个工作吗？我觉得一直在做这种短线，好像没什么费，没有什么屁用，然后钱也没办法留在身边。可是到32岁之后，算是真的是个契机点，因为我真的是我10月31号带第一团的纽西兰。所以我32号的生日是在带第一团的纽西兰，而且那一团的效的结果是很好的，所以我现在是稳定的在纽西兰慢慢的带团，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是有变好。对啊，所以我还是觉得紫微斗数老师讲的很对。
好，我还是先抱持这个批判的看法，先继续观察。
没有关系，你就看着
我
越来越好吧。像你这样就是很悲惨
的
人生。
那我的2024
怎样？2024怎样？
一直要打断你。好啦，我跟你讲啦，我会抱持着开放且批判的心态，好不好？所以像你的那个算命老师，我可以去问问看。
对，你可以去看看到底。
我也可以去听听看，说不定他可能讲了这个东西，但是我可能就用无阴影的方式。对，
是的，
是的，
讲的不错。
你做记者是要问见你爸妈吗？Yeah, yeah. That you want to ask, I want to know. I mean, like, no, that 大概都鬼黑人啊。
好屌哦，中英台。
你真的要看？我跟你讲，你一定笑了。哇，他真的好好笑，而且他长得很像钟丽缇，所以他在访问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跟那个断水流大师兄。杏花开。
所以他长得像钟丽缇这么正，然后他还可以这样子哦。
他是比较憨腻一点的钟丽缇。
但是 OK， 我可以接受。
但就是我觉得这个星光公主也是真的是很好笑。对，
好，所以你的2024怎么样了呢？
我希望2024当一个开放且批判的人。然后我的目标，我的具体目标就是我要在2024年提出我的硕士论文纲要。
这个会不会是你必须得做的事啊？
其实你可以继续演啊，因为你知道我没有时间压力，所以你可以慢慢写。但是我就是要逼我自己，因为明年的话，
你不要再逼你自己了。
没有，又看早点结束，才有可以早点就是加薪。 早点去做我更想做的事情。
Oh, OK，
所以这是必经之路，但是只是我想要把这个期程再压缩一点，就是要逼自己，可能我今年寒假如果我真的不出国，我可能就要先开始写第一章了吧。
OK，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逼自己明年至少升硕三，因为明年的九月会升硕三。
OK，
硕三的时候就，哎，不对不对，等一下，明年是硕二而已，
这你还有三年要念哦。
我们那个所平均寿命是三年，不是念两年。
Oh my god，
两年叫做就是神乎其技。所以你现在，所以现在知道我们的那个辛苦了吧？你就知道为什么会休学休三个人。
那你可能40岁才会变成硕士生欸。
所以我现在就告诉我自己，我不行啊。就是你知道，如果假如说
你要快一点
的
对，
因为就假如说我明年2024是硕二的话，我就是要逼自己硕三要做完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是我会在我40岁以前，甚至我觉得可能还没有37、38就要做好这件事情。
嗯，
这样我还有三年的时间，在我迈向40前还可以再做其他事情。
OK，
好 ，OK。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话，我们这集其实蛮心灵鸡汤的，讲了蛮多蛮内心的事情。
OK 啦，而且有人问说什么时候会做 Adeline 的2024的那个现实动态，就是
对
我跟你讲，
你要给拍吗？你要给拍2024
吗？没有，我刚刚想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会有2024 Adeline 2024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住在一起了。
哦，对，
我们以前是住在一起才可以拍一个鬼，就是他会突然开我房门，比如说我已经睡烂，他就会开我房门拍我一些睡觉很丑的影片之类的。
没错，
但是我现在因为没有跟家里的人住在一起，我自己
要不然就是他有时候会擦一些很奇怪颜色的面膜，然后我都会说，请问是掉到红豆汤里面吗？
我跟你讲，最
过分，红豆汤很好喝，所以就把脸都是埋住的。
最过分的是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女生洗完澡要睡觉，就是不会穿奶罩，或者说穿白色睡衣，那个是真的是随时会露点那种，他还给我录起来。
没有吧？
有，我真的有几个穿白色睡衣的，我想说，哇靠，都差点要漏点了。
你刚是不是想漏掉？
没有漏点。
你刚讲的，
我说
我要讲
漏点了，然后
不要再骗人，
我
就脱裤子。
我跟你讲，我在回去看那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便宜了这些网友，给你们看到漏点，
所以
便宜了
哦，所以那个所以大家敲碗是想要看他身材的，对不对？
没有，但是如果你们有在追踪 Daryl 的 IG 的话，你就会发现 Adeline 以前被拍的，譬如说 Adeline 2022、2023、2022、2021都是非常的瘦，非常的瘦。
嗯，
那现在不愿意再被拍，原因是因为真的胖得太夸张。
所以你2024要减肥吗？
嗯。这个我已经喊话很多年了，但是究竟会不会成功呢？我们就是还是随缘。
我觉得就是一个薛丁格的猫，好不好？就是在你们看不到它之前，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活还是死的。薛丁格的 A，
靠腰，镜子给我讲一些什么心理论，超靠北的。
哎、欸，等一下，我们要来颁一下妙丽奖。我们在节目结束前
还记得这件事吗？
要，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吧，对不对？就是我觉得竞争很激烈，
对，
就
是
像是 in the shot ten，
对，没有。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明明我们就是说什么九月底还是十月要公布得奖名单，然后现在都已经几月了？
不是，你要想，哎、欸，我们 IG 也才发了三篇文，然后其中一篇是公告要休息。
可是我们真的太忙了，
我们20集只出了两则贴文，
我真的没有办法。
好，我跟你讲、
Sorry ，
我跟你讲，我们等一下就把上半集的集数分一分、
嗯，
然后寒假的时候就每两三天就给我出一个精华，
先不保证，
我跟你
先不答应，
想办法，要不然那到时候就是又变成我是小编，
你本来就是小编啊，
不是？
好，所以妙丽奖到底是谁得了1、2、3名呢？
好，我们先从第三名开始颁，第三名呢就是，这个时候应该要下一点得奖音乐，对不对？OK， 好，这时候就有那个颁奖了。对对对，第三名是我们的星星六，
呀、
yeah, ，
恭喜恭喜星星六
，H S I N 两次，然后 L I U， 恭喜获得第三名。
好，那第二名的话是一个水果。
哦 ，OK，
没人要讲，
那、啊、我报完这边换你报。
好，底线婆豆点520，
婆豆
婆豆啊。Grape 520，
恭
喜恭
喜，第二名，这应该是我学生啊。
对，
哦，铁哦。
OK， 那再来的话，第一名是
第一名，众望所归，众望所归，恭喜住在台中的 Elite 底线 L A N
蓝小姐，
蓝趴的蓝。OK，、
欸、好过分，不要这样子。
什么？恭喜你！他后来，他其实我还没帮他改的时候，他就已经讲说：“老师，那个你讲的媒体我都记得。
欸”
我记得你讲的那个后面接什么？
但是我跟你说，星星绿有跟我抱怨说，有些题目真的太细了。
啊，欸、可是你知道伊丽兰拿几分吗？
他拿几分？188分
呢、欸！
天哪，
很强吧？
自由身呢、欸？
所以请第三名的不要再 complain。
果然是妙丽，
又在数，又在数落那些网友这样子。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秀才榜眼还有探花。
住房眼，住房眼，
对，住房眼。
好了，那过年的时候，留意一下你们家的信箱，说不定会收到一个小惊喜啊。
OK， 那我觉得的话，就是大家都忙到不行的话，我们就是过年的时候一起休息好了。
好了，就其实，我也必须要讲，现在这一集我们在录制的当下，其实我们两个相对比较闲。
有吗？因为我们明天要出国嘞。
但你是做样式啊，去纽西兰做样式。
对，但是我觉得前置作业还是很多啦。
好了，但是我的话是蛮晚了，所以我比较有一点精力可以来好好聊。
哦，
所以我觉得这集算是聊得很开心。
好，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后面的纽西兰就是越来越稳，所以我觉得我也开始会想一些，就是大家会觉得比较喜欢我们聊一些生活琐事的一些题目，我就在想一些有没有东西可以再挖出来的。
啊，你说发想的部分就交给你了。
可以，因为我最近
因为反正对啊，因为反正那个大家都把 IG 这种技术层面事情丢给我嘛，你知道那创意发想就交给我。
可以，因为我最近
就是变创意总监，
我最近一直在 focus 在祝你幸福可以聊什么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来宾快要回来了。
但你还要想其他的题目啊？
我会想其他题目啊。
对哈 ，OK， 创意总监交给你了哈。
OK， 没有问题。
OK 啊，那如果你有一些什么不错的题目要丢给我们讲的，也欢迎大家要留言给我们。
没有错，或是你觉得你自己是某方面的专家，你想要来当我们的来宾，也可以跟我们讨论一下，是不是要来上我们的节目聊一下你的那些专业领域，我觉得也是很 OK 的。
对，然后如果你今天要靠北一下你的老板，或是靠北一下你的行业，或是靠北一下人生大小事，毕竟我们节目的主旨就是要让你来靠。欢迎来报名参加。
OK， 那这边的话特别跟大家就是征招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一月跟二月有空的话，可以来帮 Adeline 搬家哦，因为 Adeline 又要搬家喽。
好意思啊，你好意思，另外现在你只差没有家，我们要不要来帮你剪影片？
我就说我会在台北车站叫一台游览车，然后我们会包便当的。
你把那些钱省一省，都可以叫搬家公司的白痴。
就顺便办 fan meeting 啊，不行哦。
哦、oh, ，OK OK OK，
好，我们的 fan meeting 第一个环节是搬东西哦。
会有人来吗？
我只有搬一个，从这个巷子搬到这个巷子很近，大家可以来帮我搬一下。
好啦，就这样子啊，记得留五星好评，然后呢，也要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 IG 脸书。
好，那就是也恭喜大家，恭喜大家什么？也恭喜大家，
祝大家吧，应该祝大家有一个好的2024。Okay.
没有，应该是说我是要跟大家恭喜说，就是即将就是圣诞节了，再来就是过年了，就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开心的啊、这个迎接2024这样子。
OK， 下半季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还没有决定。
我跟你讲，通常会讲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再也不见。
没有啦，我们会回来，只是还没有确认是几月几号嘛，因为我还没讨论这件事、啊。
我们就定过年后好了啦，反正就大家锁定一下，过年后应该会回归。
对，过年后或是元宵吧。元宵之后吧，
对，就差不多，因为我们去年差不多也是这样，反正我们会给大家慢慢的二十集，
对，或是清明节之后也 OK 啦，越延越后面。
可是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不是周更，这样变成一周啊两更。
对，但是我觉得我 OK， 那我还是真的是奉劝 Daryl 就是不要太累这样子。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
好，那我们就是下半季再见咯。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and a merry Christmas。
我是 Daryl，
我是 Adeline，
再见了，拜拜，
拜。